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要听的是一名青年的玄奇故事，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古人坚守诚信的三则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先聊聊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绝不会杀生或是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您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了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2001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中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来没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就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贾春真在兰州监狱被迫害致死，屡遭迫害，广东李元东又被网判8年半截入监狱，原黑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康志文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的法轮功学员贾春真先生被当局绑架诬告，网判4年，勒索罚金3000元。今年3月18号在兰州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76岁。兰州监狱之前曾以疫情防控为名拒绝家属探视贾春真。2020年4月，贾春真在家中无故被临夏县国保大队伙同临夏县新集镇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12月底， 他被秘密网判四年，勒索罚金3000元。2021年新年期间，贾春真的家人去探望他时，发现他已被迫害的基本失去听觉和视觉。今年3月份，贾春真的家属接到兰州监狱的电话，声称贾春真已经于今年3月18号在兰州监狱去世。家人立即赶到兰州监狱，强烈要求查看贾春真的遗体。在多个警察的包围监视下，家人看到贾春真的遗体，发现他脖子上和胳膊上都有伤。家人质问遗体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警察声称是他自己用衣服把自己勒死的。随后警察将贾春真的遗体匆匆火化，给了家属200元钱了事。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贾春真长期处于当局的监控中，多次被骚扰绑架。2012年6月9号，贾春真被临夏县委书记安华山、政法委书记汪建林指挥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诬判5年，于2017年6月10号结束5年冤狱。2019年6月21号，新集镇派出所3个警察突然闯入贾春真家中非法抄家，抢走他家的法轮功书籍、U 盘、音乐播放器、各种菜籽10多袋等私人物品，还撕毁对联2副。2020年4月份，贾春真被县国保大队及新集派出所绑架构陷，12月底被法院秘密网判4年，勒索罚金3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李元东先生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网判8年6个月，勒索罚金3万元。今年3月，李元东被截入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李元东于2019年7月9号在住处楼下被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分局国保和沙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广州市海珠区看守所。9月29号，李元东被构陷到海珠区检察院。11月21号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2020年11月4号，海珠区法院对李元东进行了非法庭审。海珠区检察院指控李元东给民众赠送真相 U 盘，但没有证人出庭，也没有出示证实李元东赠送 U 盘的任何证据。2021年8月31号，海珠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宣判，李元东被非法判刑8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3万元。李元东上诉到广州市中级法院。2021年12月21号，广州市中级法院违法维持冤判。现年54岁的李元东，大学毕业后在茂名市港务监督局工作。1999年5月，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李元东因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2次被非法劳教，被劫持到广东省3水劳教所迫害。李元东的工作单位非法将他停职，妻子也因为承受不住迫害的巨大压力与他离婚。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家庭的李元东，孤身一人来到广州打工。李元东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目前，李元东再次身陷囹圄，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据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消息，2022年3月，黑龙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康志文因违法违纪行为被立案审查调查，开除公职，后被收缴违法违纪所得，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康志文任职期间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康志文曾在黑龙江省多个城市任市委副书记、书记、副市长、市长等职。在康志文任职期间，他所辖城市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非常严重的。仅他在穆陵市任职期间，就有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人被投入监狱，多人被施以酷刑迫害，有人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单位无理开除，被剥夺养老金等。对此，康志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康志文因违法违纪行为被立案审查调查，移交检察机关，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牌子庆祝法轮大法日，游客震撼；美国纽约盛大游行，民众感谢法轮大法师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4号，为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祝贺李洪志师父71华诞，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金门大桥附近的迪斯尼家庭博物馆前的大草坪上排出壮观而神圣的大法红传30周年几个大字。上午9点，法轮功学员首先在大草坪上练功，之后列队排字，排字和集体练功祥和有序的场面吸引与震撼着民众，行经的路人驻足观看并拍照留念。不少游客被法轮佛法的纯正能量场和壮观牌子景象震撼和感动，他们敬佩法轮功学员持之以恒讲真相的善句，并认为真善人是全人类公认的普世价值。大草坪的管理员贾斯汀说，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看起来非常平和，真善人的原则非常美好，我支持他们为争取信仰自由的权利所做出的努力，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共产主义所做的都很邪恶。在加州圣玛丽大学任教的拉提法·波帕尔女士经过这里，驻足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人。她说，这太好了，我也要遵照这个原则。当她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时震惊了，她说，天哪，这太恐怖了，感谢你告诉我这些，我要把这些信息与我的学生分享，他们需要了解。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第30周年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华诞。来自大纽约及周边地区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约4000人，在曼哈顿中城最繁华的闹市区42街举行盛大游行庆祝，表达对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感恩。游行从上午11点开始，从二大道47街游行队伍开始出发，走至42街，然后在42街上浩浩荡荡横穿整个曼哈顿，一直走到第12大道的中领馆前，沿途经过曼哈顿地标、大中央车站、布莱恩特公园、时代广场、纽约市公共图书馆等处，全程历时两个小时，历程超过两英里。驻足观看的路人中有联合国官员、中城商业区白领、纽约当地居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他们中有的人表示，他们的身体接受到了强大的能量，游行色彩艳丽，气氛祥和。有的说，世界需要真善人，并给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祝寿。一位外国政府官员说，希望您继续带领众人拯救人类，拯救未来，谢谢您。一个联合国官员说，全人类需要感谢李大师。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达到39586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
请听时事评论。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日与28日。古今中外，每一个正信都曾经受过迫害，而每一次对正信的打击
却都无法阻止正信坚定者忠诚正国。坚定的正信者也成为鼓舞和带动社会人心向善的楷模，让正信成为更多人追求生命真谛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而在西方，曾经有持续300年的时间对基督徒进行迫害。三武一宗灭佛就是指在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法难，是由三位谥号中有武和一位有宗的皇帝发起的，所以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北魏太武帝拓跋道于公元438年到446年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灭沙门，焚佛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北周武帝于公元574年下诏，开始禁止佛教、道教，将两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唐武宗李炎于会昌五年限制西京长安寺庙的数量、僧人的人数，于是拆除所有多余的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大量焚烧佛经，佛像被烧融铸钱，强令260000多僧尼还俗，史称会昌灭佛。周世宗柴荣于公元955年下诏禁止四子出家，对僧侣条件严格限制，限制佛法寺庙的数量，这样全国共拆庙30000多所，毁佛像铸钱，近100000僧尼被逼还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但是在每次改朝换代之后，迫害都会随之烟消云散，最终佛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信仰方式之一。而西方基督教在早期的300多年中遭受了古罗马十次残酷的迫害，这些都被记载在基督教史纲中。在迫害过程中，基督徒有被猛兽撕裂咬死，又被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点燃等等酷刑。他们的教产被没收，经书被销毁，还被禁止集会。但这并没有阻止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为圣徒们的精神所震撼。据历史学家的考察，300年的迫害中，基督徒人数不减反增，从最初的公元100年，人数不足10000，到公元300年时已达到600多万。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帝王鉴于基督教义在罗马已深入人心，顺应天意终结了基督迫害。从此开始，基督教成为西方最主要的信仰之一。到了近代，信仰自由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信仰自由则是一切天赋权利的基石。然而，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中共江泽民集团却发起了一场对于法轮大法正信的迫害。其迫害手段以及强度、密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对信仰的迫害。法轮大法是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原则，有五套柔和的功法，净化身心，提升道德，短短几年的时间，修炼者人数已达到上亿的规模。然而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妒火中烧，失去理智，在政治局七名常委中其他六人均不同意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江泽民为了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目的，联手中共党、政、军、医疗、公检法，大肆屠杀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任意践踏法律，随意非法绑架、关押、抄家、诬判、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使得这场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还在继续着。据明慧网20年报告中所收集的有限迫害案例显示，这场迫害范围覆盖了全中国大陆每个角落，被迫害人群包括中国所有的职业，无论年长上至90高龄，还是年幼至几个月的婴儿，迫害手段之惨烈，包括毒打、 电刑、不明药物服用、不让睡觉、热油烧、各种吊靠、活摘器官等等，超过100多种，每一种酷刑都令人不寒而栗。而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造成的各种损失，包括生命、财产和涉及的精神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截止2022年4月29日，据不完全统计，明慧网突破中共的层层封锁，通过民间渠道收集和核实的有477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只是实际发生的迫害案例的冰山之一角。另外还有被绑架、被非法劳教、被诬判、被关洗脑班、精神病院等等各种迫害案例高达近52万。还有因为这场中共的迫害造成了众多法轮功学员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共还肆意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生存权、工作权、言论权、信仰权等等。尽管迫害如此严重，法轮大法仍然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国外不断有新的修炼者加入，人们无惧中共的迫害，真善忍的信念越发扎根于社会民众。目前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谴责已在国际社会形成普遍的共识，结束迫害，还法轮功学员以自由，已成为全球性的人权与人道命题。虽然佛教被三武一宗摧残迫害，基督徒遭到古罗马帝国300年的迫害，但是最终佛教在东方盛传，基督教在西方盛传，历史运行的轨道从来没有发生改变，历史在重复，法轮大法同样因为没有迫害的残暴而停止红传，反而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是因为正信之光总能穿越黑暗。在这至为关键的时刻，希望有良知的人在历史的岔道口千万要守住善良，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心的评论文章，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的是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势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 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2007年，运生刚考上驾照，他准备前往北京买一辆二手车。奇怪的是，路上同车的一位孩子口中不停地念叨，两死一伤，两死一伤。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一名青年的玄奇故事。
那年是2007年，运生刚考上驾照后的一个月。这天，运生和亲戚一家三口准备前去北京买一辆二手车。那一年，血气方刚的运生，每天的生活除了和朋友们玩游戏、打麻将、吃喝玩乐以外，他满脑子想的事情就是如何挣钱，如何发大财。运生打算倒卖二手车来挣钱。出发的这天，运生带着期待的心情出门，一路上也颇为顺利，唯独一件事情有点奇怪。运生在路程上一直听到同车的一位孩子口中不停地念叨着，两死一伤，两死一伤，两死一伤。运生虽然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有多想。到了目的地，运生也按照原计划顺利地买回了车。那是一辆没有气囊也没有车险的二手车。运生开着这台二手车，不知不觉已经开到了山海关。车子正通过一段经常发生事故的路段。这时说是迟那是快，忽然听见砰的一声，运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撞上的。运生开的车撞在了高速公路隔离带的水泥墩上，水泥墩更被撞击的冲击力撞飞到对面的反向快车道上。这时对面的两辆车也闪避不及，直接撞上了水泥墩，其中一辆奥迪轿车当场报废，而运生自己开的二手车也是当场报废。事故现场惨不忍睹，路过的车辆看到都觉得车里的人完了。但神奇的是，在这起重大交通事故中，两辆车都已经撞烂报废，却完全没有人员伤亡，包括撞上的对向车和运生及亲戚一家竟完全毫发无损，简直是奇迹。意外事故发生后，运生去交通大队处理后续。他在交通大队得知，当夜在他发生事故的地段有三个属龙的司机出事，其中一人已经死亡。听到这个消息，运生内心一动，他想，这么巧，我也是属龙的。这时他想起车祸前在来的路上车里的孩子口中不停地念叨着两死一伤，两死一伤。想到这，运生心里一惊， 莫非死神要抓的另一个人是我？车祸过后，运生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魔鬼要来索取他的命。就在他惊吓之余，一尊大佛出现在运生面前，威严而慈悲的大佛一挥手，将运生保护了下来。醒来后，运生知道刚经历的这场车祸真的是来索自己命的。为什么会有大佛来保护运生呢？为什么运生知道这个梦说的就是这场车祸？事情得从运生小时候说起。1996年，那时运生7岁，他跟随着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功。那时中共还没有开始镇压法轮功，母亲每天晚上都会出门去和其他同修一起学法，并且带上小运生。小小年纪的他虽然认得的字不多，但他总是跟着大家一起学。运生虽然年纪小，但是他的天目却是开的，他有时候可以看到另外空间的佛，一尊一尊的慈悲而威严。他还看到许多和修炼有关的景象，那些景象除了殊胜、壮丽、美好，运生很难再有更多人的语言可以形容。那时小小的运生，他觉得修炼真的是太神奇、太美好了。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上的五光十色吸引着运生，他渐渐脱离了修炼。在2007年的这场车祸之后，运生虽然知道自己是在佛法的庇护下逃过了一劫，但他却依然没有继续修炼，社会上的诱惑太多了。虽然运生的母亲总是劝他，这么好的大法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十多年又过去了，转眼来到了2020年。年初疫情爆发，在大年初四前后，运生感到自己胸闷，喘不过气，憋得一头的汗，所有的症状与病毒感染症状极为相似。运生觉得自己已经染疫了，但是他又不敢去医院，他吃不下饭，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他把存折密码告诉了母亲，交代了后事。运生第一次感到极度的恐惧。此时的运生除了恐惧，他的内心更充满了后悔。他后悔自己荒度了十多年的光阴，没有好好的修炼，如今自己却可能时日无多了。他在心里求着曾经看护自己的大法师父，他在心里说，师父，请您救救弟子，弟子一定好好修炼，请您再给弟子一次机会吧。同时运生向母亲表达自己想重新修炼法轮功，然而这时的运生已经因为身体的疼痛，手无法拿书看。于是运生的母亲就放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给运生听。后来有一位开天目的法轮功老年学员，这个奶奶告诉运生的母亲说，运生胸闷是因为搬货物的时候撞到胸部，造成胸腔骨裂，所以才会疼痛胸闷。于是运生母亲给运生买了药。那时运生已经下定决心要好好修炼了。就在运生下定决心修炼没几天，他的胸闷、胸痛、喘不过气，所有的不适忽然一扫而空，所有的病症突然都没了。家人给他买的药他根本没用上就康复了。运生怀着感恩的心，他对自己说，这次可得好好修炼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浑浑噩噩的了。从那以后，运生真的说到做到了，他把自己以前乱七八糟的事情全断了， 每天凌晨起床练功。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练完后，他才匆匆去上班。有时赶时间，差一两套功法没练，他也会找时间补上，不给自己找任何借口。他还规定自己每天要学两讲转法轮，并且开始背转法轮。运生要求自己按照大法中真善忍的要求，不断提升着自己的心性。有一天，运生在路上遇见了一位大叔。运生与这位大叔唠家常，他说：“大叔啊，您买这么多好吃的，生活条件好了，吃点用点都无所谓。现在瘟疫这么厉害，您要保重身体呀。现在一家就一个孩子，有爹有妈才叫家呀。”这位大叔听到运生这么说，不知为何眼眶忽然一阵湿润，不住的点头。运生又说：“现在瘟疫太厉害了，我告诉您一个九字真言。”运生看着对方的眼睛，真诚而郑重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说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诚意的念着九字真言，瘟疫就不再找咱们了。瘟疫是人心不正招来的，您回家也告诉您妻子和孩子，让他们也念。分别时，他让大叔一定要重视尊重这九字真言。又有一天，运生和往常一样，他在车站和一个人聊了几句家常话。对方突然说：“你是不是在讲法轮功？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接着，这人把警察证亮了出来，说：“我是公安局的，我就是抓法轮功的。”运生见状，并没有害怕，他依然镇定地跟对方说：“不管你是谁，做人都得心正，我是为你好才告诉你的。瘟疫这么严重，疫情来的时候，还看你的身份吗？还分你是谁吗？钱再多，官再大，保命才是真的。法轮功就是教人做好人，你可别抓好人呐。”那人听明白了，他呵呵一乐，说：“小伙子，你说的对呀，我知道了。”运生跟任何人说这些都是堂堂正正的，一些社会上的人财大气粗，膀大腰圆的，看起来很吓人的，运生也不怕，因为运生就是在大法的奇迹中活了下来的人。他知道告诉人这些得救的法子是大好事，而且运生说，在跟民众讲这些真相时，有时他会看到另外空间里有层层叠叠的佛道神，他们也都在关心着这件事情呢。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个年轻人的神奇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或许在这个故事里，很值得我们去思索的是，看不见的也许不代表不存在。好，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今天给大家讲三则古人坚守诚信的故事。一，天佑善心。徐少愚是钱塘人，光绪庚寅八月初，他向遗斋借了100元银币，没有立借据，只口头约定一年以后如数偿还。第二年八月初，徐少愚病倒了，危在旦夕之际，躺在病榻上的他一直喃喃自语：还钱的时间快到了，我如果死了怎么办啊？其妻听后对他说：你借的钱没有借据，没有履行约定的必要，你就不要愁了。徐少愚说：他因为相信我，所以才没要借据，我怎么能自己不守信用呢？于是让妻子将家中的一柄玉如意和2件狐裘拿去卖了，共卖了90银元，又从别人那里借了10元，最终在约定的日期如数偿还给了遗斋。没过几天，徐少愚的病痊愈了。答应别人的事，就应秉持真的原则，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做到，这是为人处事之本，是一种传统美德。看一看这些不惜身家性命而谨守守信重诺做人准则的古人，真是令人由衷的钦佩，神迹也可能在这些人生活里出现。第二个故事，季札挂剑。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也就是现在的江苏一带，算得上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虽然吴国在当时算是边疆，却被上天看中，选为孙子兵法的诞生地。吴越争霸的故事也发生在那里，它的特产也和战争很有关系。吴越出产精良的兵器，享誉当时的春秋各国。那时有首古歌谣叫《徐人歌》：炎陵季子兮不忘故，托千金之剑兮待秋暮。唱的是封地在炎陵的吴国公子季札，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季札是吴国第19世君王最小的儿子，季这个字有最小的意思。有一天，季札到鲁国出访，中途要经过吴国的附庸国徐国，宗主国的贵公子来了，徐国的国君自然热情欢迎招待一番。这期间，徐国君王喜欢上了季札的一样东西，他腰间佩戴的宝剑。季札的宝剑哪里吸引了徐君，如今已经无从知道。但是吴国的铸剑技术，从近年来挖掘出的文物中可以管窥。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2000多年后出土，照样寒光凛凛。季札此去鲁国，还不是一般的出门，是进行国事访问，宝剑确实不能相赠。按照春秋战国时代贵族的标准，出门是不能不佩剑的，不然就会像女子蓬头垢面出门，出席宴会穿拖鞋一样不合礼节。于是季札决定回国时再将宝剑送给徐君，不过他只是心下暗许，并没有说出口。一年之后，季札回到了徐国，却发现徐君去世了，可是宝剑还是要送给徐君的。后来他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自己离去了。季札说：上次我经过徐国的时候，从徐君的神情上知道他很喜欢这把剑，但我还要出使，不便把剑献给他。虽然这样，但我在内心里已经将剑赠与徐君了， 不能因为他的亡故就违背原先的承诺。古人知道，亡故的只是人的躯体，真正的徐君在寂札真念移动之际，已经收到了这把守信之剑。所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天地都知道了，天地中的徐君当然也能知道。最后一个故事，恪守真义30年如一日。程允元，字孝思，他家世代都是淮南地区的望族，父亲程勋柱贩卖咸豆荚，往来于淮阳间，可生意日渐没落，于是放弃了这个行当，游学于京师北平。北平平谷县有个人叫刘登庸，当时要进京候选布曹的官职，碰巧与程勋柱邂逅于旅店里，二人相谈甚欢，聊起家中儿女，于是双方缔结为儿女亲家，定下婚姻之约。当时刘女和程子还只是稚龄年纪而已。后来刘登庸任职河东蒲州太守，60多岁仍无儿子，衙署中唯有老妻与弱女奴婢数人而已。不久刘妻过世，太守倍感凄凉唏嘘，也得了病，临终前告诉女儿，淮南的程允元是你的夫婿，是经过我们两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你应谨记不忘。他死后，刘女扶柩归葬返家。程勋柱自刘登庸就任后不几年也故去了，程允元丧服期满，正打算到山西，听说岳父病故，就直奔平谷县而来，查访其乡里邻居，说刘女葬亲之后不知去哪儿了，留下几间老屋，至今门户紧闭。程子想，自己一身寒酸落魄，走了数千里路，手上的钱也快用尽了，这该如何是好？正为难之际，适逢一侠客慷慨解囊，赠以路资装备，这才得以辗转南归。而刘登庸也因为居官清廉耿介，死后囊中毫无剩余，刘女只好以待人缝纫，依靠做针线度日。邻里中的熟人大多认为她贤淑温婉，因此求婚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刘女每每以实相告，说自己早就有未婚夫了，而那些人根本不信。刘女有个姑母在金门接引庵出家为尼，刘女为了躲避说媒，只好偷偷前往庵中依靠姑母，老尼劝她也剃度算了。刘女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而且父亲于弥留之际还谆谆告知与程生有婚姻之约，侄女咋敢违背呢？所以我出于不得已，只能密寄萧生投奔您而来，以杜绝乡邻悠悠之口。至于因为削发剃度而改变原本的容貌，那侄女是绝不敢听命的了。于是刘女从此深藏于密室，虽是3尺孩童也不得见，每日朝夕只是仰天默默祝祷，期望能见程生一面，就死而无憾。而程孝思归家以后，每日生计一发困顿，也有人劝他另行匹配，得个帮手共同奋斗。孝思神情郁闷，悄然不乐地回答，刘女生死存亡尚未可知，倘若死了，则这事儿就完结了， 如果他还活着，一直为我守着贞洁，待字闺中，而我就这样在不明真相之下，对他弃于不顾，绝对是不应该的。就这样，程孝思一人独处，几乎达30年，年近50了，粗茶淡饭仍然不能自足。后来在漕运的船只上谋得授课一职，随着跑船南北往来，年年习以为常。乾隆丁酉年4月，舟船停靠于金门，孝思与船上的旗丁登岸到茶肆喝茶，恰巧有人在谈论刘女之事，他仔细听着，终于知道了刘女的消息，马上到接引庵求见。老尼为他陈述始末，之后老尼又把程子的情况转述给刘女听。刘女却说，桃与梅生长的果实所贵之处在于及时采摘，以我这把衰老的年纪，仍答应与他缔结花烛，完成婚配，听闻此事者肯定沈笑迟冷，亦怪异视之。我在此敬谢成君一番诚意，该怪我俩三生缘分浅薄，我还有啥话可说呢？程子诚心邀之再三，可他始终仍是不答允。程孝思无奈，就去到县衙，长吁短叹地告诉了当地的县令金之忠。金县令是个全心为民的良吏，听毕即刻直奔庵中，反复劝导小玉，并责以大义。第二天终于把刘女接进衙署，与程孝思成婚，结为连理。一个是旷夫，谨守道义，从无狭邪不当之由；一个是处子，怀着贞洁，不做失去时机之怨恨。虽然两人年龄都50有7，却齿未动摇，发未苍白，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俩只是40多岁而已。自古至今，真义之人不少，可从来没有像程刘二人，在相隔数千里之外，素未谋面，又音讯不通，生死不知的情况下，彼此却各自誓志贞洁守义，即30多年仍如一日这样的表现。最终上天庇佑善人，在颠沛流离、连年困苦、百折不挠之后，为之成就天作之合。后来金之忠县令不但成全他俩的美事，更为他们申请京洋与褒奖，又考虑这对一夫真妇无盘缠归家，无以养家活口，首先捐出微薄的官俸，并倡议几位往日曾从事贩卖咸豆荚的商人及绅士共襄盛举，一时倾力相助者甚多，不管金银或物资，纷纷慷慨解囊。如此一来，夫妇俩得以买舟南返，构筑屋室，安置家产，朴素简约的持家过日子。有从淮南回来的商客谈起，说孝思回家后一连生了2个儿子，刘女快60岁了还能怀孕，这又是前所未有，难道不是慈悲的上苍为了奖赏他俩的善良，想方设法为其曲意周旋、扭转、保护，不使他们有一丝一毫的缺陷，并以此事来劝醒世人该信守然诺吗？朋友，听过这个故事之后，您也许并不赞同这两位主人公用半生来信守承诺的做法，会认为他们太傻 可是中国的古人重视的是诚信，是一诺千金，是真诚地为对方、为别人着想。虽然经过了苦难，但这样最终得到的幸福，那一定是长长久久的，是会得到神明的保护和世人的赞赏的，而之前的辛苦付出也就获得了最佳补偿。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是无法理解和想象这样的行为。在一个无神论充斥的国度里，人们更看重的是及时行乐和所谓当下的幸福，而追求一时的快乐甚至感官的刺激，往往留下的却是长久的内心的空虚，还有生活中各种各样无时不在的痛苦与不幸，身体上的病痛，经济上的匮乏，人际关系的苦恼，精神上的痛苦，欲望的无法满足。也许人们并未想到，这正是违背了神给人规范的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才会带来了各种苦难。反过来再看程留二人，坚守诺言，换得的却是下半生的幸福快乐，不是很让人称羡不已吗？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意境深远的歌曲《甘露之歌》。
茫茫尘世间，梦幻如云烟，恩怨情仇都是苦，人间净土何处觅？何处觅？乌云遮日时，灰遮光明现。平凡之处见高洁，拨开迷雾接山月，接山月。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